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醒，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青春期的成长是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过渡到成人的必经阶段。安利和弗兰多这两个小伙伴，一个有着信仰的陪伴，另一个却只依赖他人。最后，他们终要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请天路客灵犀为您朗读。
请听文章，陪他一段。作者谭妮，选自《爱梦想》第15期。美国的高中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程度，在学校指定导师的许可下选读不同程度和时段的课，所以学生在不同科目的教室中会遇到不同的同学。15岁的安妮因此认识了大她一岁多的弗兰朵。弗兰朵个子很高，大约185公分，微胖，一头弯曲如波浪的黑发长过肩，平日喜欢穿黑衣黑裤，手腕上还戴着黑色皮圈。猛一看呢，这男孩还真有点吓人，但你若仔细端详，他浓卷睫毛覆盖的棕色大眼却充满了单纯羞怯。在校园中见多了，两人就渐渐熟了起来。安妮的高中生活过得相当紧凑，除了选具有挑战性的学科外，她还参加学校合唱团，当球队队长，任年刊摄影，逐级通过钢琴和长笛的年度考核，寒暑假按兴趣学手语、绘画、声乐、吉他、跳水，又在快餐店打工，做酒店实习生，当救生员和游泳老师。此外，他还参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国外短宣和伴奏。安妮朋友很多，交友没什么特别的标准，只要感觉好就行，而妈妈成了她的支持者。每天放学，妈妈那辆七人座的小巴里总是挤满了男孩女孩，有来家里做功课的，等着练球的，顺道送回家的。但弗兰朵不在这些不同的朋友圈内。弗兰朵有墨西哥血统，安妮就跟他练习西班牙语，两人讲得挺高兴的。不久，安妮就邀他去教会。弗兰朵住在一栋农庄式的大房子中，周日早上，安妮和妈妈去接她，有时有家庭活动，他们都会预留时间接送，或者夫妻俩开各自的车去办事。妈妈对安妮交友一向不太干涉，但总是尽量支持陪伴。她觉察弗兰朵的头发越来越长，黑色衣裤逐渐增加了银色的链子、扣环和钉子的装饰，而且还涂黑色指甲油。妈妈暗暗心惊，故作轻松地问了一下安妮，安妮不置可否。妈妈逐渐发现，弗兰朵虽然温和无害，但在3000多人的高中学校里，相对于其他人，他的人际关系却显得极为缺乏。或许这是他打扮日趋怪异的原因，但在教会中，这样的外表也让安妮陪着弗兰朵承受了冷漠的对待。安妮从8岁起就把妈妈教养孩子的书拿来当小说读。13岁那年，在初中回收300多份自己设计的问卷，做情商分析，参加全州的科学竞试。她和做辅导的妈妈一样，喜欢人，愿意关怀和帮助有需要的人。高二临到期末的时候，安妮在学校接到了弗兰朵的短信，说她在附近的药店买了 Tylenol， 打算自杀。安妮急得不得了，一边打电话向妈妈求救，一边请假赶到了药店，制止已经吞下约100颗药丸的弗兰朵，并让妈妈来接他们回家。在家里，妈妈一边祷告， 一边温和地给弗兰朵喝水。弗兰朵此刻显得特别温顺，看起来有些茫然。得到弗兰朵的同意，妈妈打电话通知了弗兰朵的母亲，并直接送她去医院。弗兰朵脱离险境之后，便住进了特殊的精神病院。妈妈陪安妮每周带些吃的、玩的去看她。医院门禁森严，探病时间很短，探病者要填写个人资料，而且每次只准两人经过几道上锁的门，与病人们在一间大会客室里见面，令人联想到电影里的探监。安妮活泼，善讲笑话，总是会令会面气氛愉快。而妈妈在接触弗兰朵的家人后，发现她家庭正常，母亲没有外出工作，全心照顾她与弟弟。弗兰朵的状态令她母亲惊慌无措。两个多月后，弗兰朵出院休学，在家继续治疗。这一年，安妮除了既有的课业和活动外，还要申请大学、预备毕业、参加各类舞会、参会等等。妈妈知道她将离家，还安排了两次全家外出旅行，但安妮仍然一直保持与弗兰朵的联络，这使弗兰朵的母亲非常感激。弗兰朵的沮丧是在面对成长的压力中逐渐增加的。青春期是孩童在生理和心理上过渡到成人的必经阶段，有人能调试得好，有人却深感挫折，无法顺畅地承担逐渐严苛的现实和责任。时光荏苒，安妮大学毕业了，妈妈问她是否仍然在继续关心弗兰朵。安妮有些烦恼地回答说，她应该知道不能再继续那样依赖我了。妈妈明白，就像妈妈陪伴安妮，这都是有限的。再强的爱心、能力和意愿都无法取代那位真正的、有大能的救主。
死亡和离世是许多人不愿面对或者逃离的现实，但是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却在经历过生死离别的悲伤之后，重新思索生命的意义，并带领团队尝试临终关怀服务，成为生命有爱项目课题的前行者。请天路客张本来告诉您这个故事。
请听《让爱为生命画上句号》，作者王翰，选自《海外校园》第123期。陈旭自称为经常思索死亡的人，30多岁，毕业于北师大心理学专业。5年前，陈旭一直随父母在河北生活。他的童年因为母亲的精神问题和沉重的家庭负担变得很不轻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毕业后，陈旭拼命工作，想赚钱养家。他尝试过不少职业，当过编辑、记者、销售，但这些只是为了谋生，对于未来他一无所知。7年前的一天，当陈旭又在人才市场往来奔波寻找工作机会之时，他接到电话，得知父亲在家休克被送往医院。劳累过度的父亲早在几年前就被查出患了癌症。父亲的离去让陈旭承受了双重压力，医院的欠账需要他来偿还，而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第一次面对亲人的骤然离世，陈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 20多岁的他无处排解压力，患上了轻度抑郁。陈旭躲到一位同学那里，那段时光他开始思考死亡，寻找答案。他说自己不是畏惧死亡，而是对未知感到迷惘。他在书中寻找答案，想了解道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如何看待死亡的。那位同学是基督教，陈旭开始翻阅他的圣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触动了他的心：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陈旭突然明白，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出离肉身的另一个开始。人们虽为死亡的定律而悲伤，却能从相信、盼望和爱的承诺中获得安慰。走出阴霾的陈旭找到了一份 IT 业的工作，并成为一名志愿者。通过爱之方舟团契，陈旭去医院照顾艾滋病患者。他遇到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孤独地看着床头放着的一碗粥，没有人喂他，粥已经凉了。陈旭走过去，一勺一勺地喂着小男孩吃完粥，替小孩子擦擦嘴，问道：你怕死吗？10岁不到的小家伙摇摇头，张开满是溃疡和霉菌的嘴说：不怕。生活可以让一个年轻的生命对死亡无所畏惧。这一次的经历让陈旭对临终病人的心理有了更深层的了解。母亲离世之前，陈旭的心态平和了不少。夜里他陪母亲入睡，天天为她祈祷。他注视着母亲在自己的祝福中安详地去了天国。这一次的离别，因为有了信仰，陈旭的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2009年，陈旭和几个朋友商量自己创业，有人提议搞婚礼策划。陈旭说，做婚礼策划的人太多了，不如搞葬礼。圣经上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陈旭真要做。几天后，他捧着厚厚的调查资料和方案，把三个好友召集在一起，正式商量关于临终关怀以及葬礼的项目。第二天夜里，陈旭接连出现各种幻觉、抽搐、癫痫及濒死状态。早晨，他看自己在混乱中写下的遗嘱，完全不认识上边的字。有朋友说他被人放了毒，或是严重的精神症状。他对此只是笑笑，却更加坚定了做临终关怀活动的决心。在一些发达国家，曾兴起临终关怀的新医学分支，目的是改变临终前的生命质量，缓解病人的痛苦。但在国内，面对亲人时日无多的现状，没有信仰的家人既忌讳谈死亡，面对死亡又一筹莫展。只有教会和极少数学校才会谈及生命伦理问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陈旭说，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亲人离去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悲伤、震惊、混乱等情绪，对身后事茫然无措或一知半解，又不得不奔波于众多机构办理后事，陷入莫大的压力之中。我们的理念是让生者追忆和思念逝者曾经给予自己的爱与关怀，重新审视生命，画上爱的句号。他还有一个目标， 要移风易俗，使葬礼回归本真，抓住人在世上最后的时光，传扬福音。2011年底，陈旭决心辞去那份薪水颇高的稳定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命有爱的项目中。在国内，这个领域极少有人涉足。一位运动员不幸离世，陈旭将追思会地点定在了体育馆。运动员的所有队友和亲人在悠扬的大提琴声中一起追忆与逝者生前一起共事和生活的片段。一些队友在葬礼上坚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陈旭说，一次成功的追思会是给活人以机会缅怀死者，也能帮助生者思索生命如何才能更有意义。在为一位花季少女举办追思会的过程中，陈旭团队还原了少女短暂的一生，感伤的气氛让女孩的母亲几近休克。陈旭坦言，如果我们在程序的调整安排上更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毕竟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活着的人感受到爱和希望，从中获得安慰。想起父亲生前拒绝医生的化疗建议，陈旭很理解什么是无望的耗尽家财，而孝道不是对生命的折磨。他希望自己的临终关怀活动在未来能成为介于医院患者家属之间的第三方机构，兼具高专业医疗与高质量服务，在关心病人的舒适与尊严之时，协助病人及家属面对死亡的事实。生命有爱的项目开展不到半年，就为20多个家庭提供了临终关怀服务，并成功举办了10多个主题追思会。死亡、离世，是人们平时不愿多想，试图逃避又必须面对的现实。虽然陈旭及其团队在葬礼上做的是送行者，但在生命有爱这个课题上，他们却是前行者。陈旭说，人们活着的时候仿佛永远不会考虑死亡，而死的时候仿佛又未曾生活过。从参与临终关怀到举办追思会的葬礼，我们表面充当的是和一般殡葬业无异的送行者角色。当经历生命的离别后，每一个人只有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
这是一片风景秀美的红木森林，它位于 Santa Cruz 的 Mount Hermon。 每一年的春天正是鸟啼莺唱、繁花似锦的季节。一些来自旧金山湾区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家庭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度假盛会，这就是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这是一个为期3天而收费很低的家庭度假营会，非基督徒还有特别的免费住宿。你可以陪伴着父母，带领着孩童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住在别致的小木屋里，感受大森林的宁静。参加营会的人们都吃住在一起，燃烧的篝火映照着快乐的时光。湾区华人春令会的主题讲员不仅学识渊博、口才过人，而且有仁爱的品格和生命的见证。通过营会中讲员的信息、同工的爱心服侍，许多参与者都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奇妙的恩典。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虽然只有短短的3天时间，却足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回忆。 临别的依依不舍成了春令营会最为感人的一幕。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请给自己一个家庭度假的机会，请给大家一个彼此相识的机会，请给自己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湾区华人春令营会正在等待着您，请即刻上网报名 springcamp.org。
有一个男人与老婆生气，忘了钥匙回不去了。好心的邻居劝他先去家里吃晚饭，此人却说，等我吃饱喝足，我这口气早就消下去了。不行。难道这个傻瓜的肚子专门是为装怒气的吗？请天路客红花为您带来这则有趣的小故事。短文：何苦一肚子气？作者魏替香。某人和太太吵完架后余怒难消，于是出外散心，等到黄昏时分才回到家，这时早已饥肠辘辘了。当他到了家门口，才发现妻子也出去了，而且大门紧锁。他没有带钥匙，只得气呼呼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着妻子回来，准备好好算账。邻居见状有些不忍，遂上前说道，先到我家吃晚饭吧，你太太又不知何时回来。
不，谢了。
他以坚定的口吻说，
如果吃饱喝足，等我老婆回来时，我这口气早就消下去了。
真傻，肚子可不是用来装愤怒的，也不是用来装苦毒的。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既然难免会有怒气，何不给自己定一个生气的规则？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生气最容易伤身伤心，是天底下最划不来的事。情、理、法在婚姻中最好用的就是情。有时候我们在法上在理上都站得住脚，以至于可以振振有词据理力争，然而往往与事无补，甚至破坏了彼此的关系。试试看，不用法，少用理，多用情，这是婚姻和谐的保证，也是百年好合的基础。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